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们，安息日平安。今天晚上日落，我们又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那么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迎接主的安息日，一同来学习主的话，也愿我们的救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晚上日落，主你带领着我们的脚步进入到主你的安息圣日的光阴。愿主在今天打开天国的福库，按着我们个人所需要的倾福给我们，使我们软弱的变为刚强，使我们信心冷淡的变为火热，使我们信心倒退的能够往前进。不但医治我们的灵性，也求主医治我们的身体。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主啊，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晚上的光阴，我们来学习主的话语，求主也指教我们，使我们知道该怎样来祷告，使我们的祷告能够升到天父的面前得蒙垂听，使我们你的每一位儿女们在世上都能够荣耀主的名。主，我们感谢你，就把这以下的时间都向恩主交托，愿主赐福，愿主保守，使我们不遇见试探，进入一切的真理。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分享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一个系列。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第二个秘诀，就是提说上帝的应许。祷告蒙垂听的秘诀第二讲，提说上帝的应许。首先我们来看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9-20节。在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9-20节，经上记着说，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20节，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原文作阿们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上帝的应许太多了，上帝的应许都藏在了圣经里面，所以圣经乃是上帝应许的宝藏库。上帝的每一句话，每一条律法，都是对我们的每一个应许。曾经有一个人，他统计过圣经里面有多少上帝的应许，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统计出来，大概有7000多个应许，这是他所统计的结果。但是我想上帝的应许可能还会更多，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也都是实在的，就是阿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应许都是可信的，可靠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总没有似而又非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天地都改变，但是耶稣总不改变，他的话以及他的应许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也不能落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他只有一事。什么是只有一事呢？就是自有荣有的。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荣有的。自有荣有在原文就是我是的意思。那么耶稣来到世间，他也宣称自己为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好牧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不要怕。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在世上他也宣告他自己为我是，他就是我是的那一位，在他永远都是，他以前是，他现在是，他将来永远都是。所以在耶稣基督，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总没有是而又非，在他只有一是。所以因此呢，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祷告，我们一定啊要提说上帝的应许。因为这个应许啊，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承诺，就好像父母亲给儿女的承诺是一样的。儿女对他的父母亲说，我想要去爬山，希望他的父母亲呢能够带着他去爬山。但是父亲却说，今天不行，今天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答应你，在周末的时候我会带你去。这就是父亲向儿女的承诺。那么在周末的前一天，他的儿女呢就提出来这一个承诺，说，爸爸，你答应了我，在明天啊你要带着我去爬山。所以你想，他的父亲会不会带他去呢？那么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就是给我们的承诺，这些应许呢都记载在圣经当中。圣经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宝藏库。那么在有些时候呢，人可能会失信，人可能会因为某些事情的变故或者变化而答应的事情做不到，但是呢上帝绝不会。因为上帝不是人，乃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再也没有什么比上帝的话更可靠。我们看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在圣经民数记23章第19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要成就呢？所以上帝的应许是可信的，是可靠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3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3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人可能会失信，人可能会做不到，但是上帝呢，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怎么是背乎自己呢？就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本性，他的本性是绝对的，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不能够违背他的本性，违背他的公义，因为上帝的公义是绝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应许的可靠。我们再看圣经以赛亚书第45章23节，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23节，经上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所以上帝不能够背乎他的公义，他的话讲出来绝不会返回。我们再读诗篇第89篇第34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所出的。人可能会背约，但是神绝不会背约，他是不改变的，他的话不改变，他的律法不改变，他的应许也不改变。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也不改变我口所出的。在洪水的时代，上帝要以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那么上帝就与挪亚立约，应许挪亚进入方舟保全生命。那么上帝对挪亚的应许有没有实现呢？我们看创世纪第6章，我们先读第13节。在创世纪第6章第13节，圣经说，上帝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下面第十七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我们再读第八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上帝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对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以洪水毁灭全地，但是却以挪亚立约，保全了挪亚一家八口的生命。所以上帝对挪亚的应许他成全了，是可信的。那么另外呢，在洪水之后，上帝又再一次与挪亚立约，上帝应许挪亚以及挪亚的子孙后代从此以后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了，并且以洪来作为记号。我们来看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八节读起，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上帝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洪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洪陷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洪必陷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在洪水之后呢，上帝又再一次和挪亚以及他的后裔们立约，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以洪作为记号。他们那一个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的2000多年，那么离我们现在呢有4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就看到，虽然经过了4000年的历史，上帝所立的这个约永远存在。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乌云密布、云彩盖地的时候，当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彩虹现在空中。这乃是上帝在4000年以前和挪亚以及他的后裔们所立的永约。这一个应许啊，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的影儿。那么上帝不但应许挪亚，同样他还应许亚伯兰。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年75岁，上帝应许他，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当时亚伯兰还没有儿子，所以亚伯兰当时连儿子都没有，如何成为大国呢？所以上帝就应许亚伯兰要生儿子，并且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就是不可计数。我们看创世纪第15章，我们从第三节读起，读到第五节，圣经说，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一直都没有儿子，虽然上帝也应许他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亚伯兰呢，他好像啊已经灰心了，所以他对上帝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但是上帝却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我们再读还是创世纪的第13章第16节，圣经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不但如天上的星那么多，还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那么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有没有成全呢？我们还是读创世纪的21章 我们读第二节和第五节。我们先读第二节，圣经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上帝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在亚伯兰75岁的时候，上帝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但是当时亚伯兰还没有儿子。直到亚伯兰等待了25年，在他100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且这一个儿子呢，是他本身所生的，是撒拉所生的，是按着应许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话就成就了。我们再往后面翻到新约，加拉太书第4章第23节，我们先看第23节，圣经告诉我们，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以撒的出生是凭着应许生的，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上帝所应许的话一定会成全。下面第28节啊，我们再往下面看，28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上帝不但赐给亚伯拉罕肉体的儿女，肉体的后裔，那么同样也赐给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好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往前面翻一页，还是加拉太书第3章第7节。加拉太书第3章第7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父，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我们也被称为他的儿女，乃是在信心里所生的儿女。我们再看启示录第7章第9节，在启示录第7章第9节，圣经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预先看到了将来有很多得救的人，有多少呢？圣经说没有人能数过来，数不过来的，因为这是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好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正如耶稣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那么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么为什么会一同坐席呢？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是实实在在的，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是一定会成全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12章第7节，在创世纪第12章第7节，圣经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应许亚伯兰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们再读第13章第14节到第17节，圣经说，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上帝一再的向亚伯兰重申这一个应许，就是把迦南美地呢赐给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只不过上帝的旨意是让亚伯兰的后裔呢先在埃及为奴400年，然后才能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们再翻开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到第8节，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400年满了之后， 上帝就带领他的百姓出离埃及，承受迦南地为业。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斯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满了之后呢，上帝就呼召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因为这是上帝向亚伯兰所发的应许。我们再看第六章，还是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读起。上帝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下面第八节又说，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是向亚伯兰所发的应许，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的应许。所以呢，上帝就显出了他的大能，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他的百姓出了埃及地，把他们领到了迦南美地，成就了他向亚伯兰所发的应许。我们请翻开约书亚记21章，我们从43节读起，读到第45节。在约书亚记21章43节读起，圣经说，这样耶和华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所应许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上帝应许挪亚的话都应验了，上帝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以彩虹作为记号，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不可计数，那么也应验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要承受迦南地为业，也应验了。上帝所应许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那么同样的，上帝应许我们，就是应许全人类一位救主降生，弥赛亚来到。这个应许从伊甸园当中向亚当和夏娃发出来之后，那么虽然经过了4000年的历史，也终究是应验了。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在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向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宣布了这一个救恩的计划，虽然经过了4000多年的等待，那么上帝的应许啊，终于是成就了。我们看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时候到了的时候，及至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就成就了他的应许，他的儿子就为女子所生，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再翻开创世纪的22章第18节， 在创世纪第22章第18节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上帝试验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为祭，奉献给上帝。那么亚伯拉罕就因着信顺从上帝，于是呢，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上帝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再往后面翻，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6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6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啊，并不是指着许多人，而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单单指基督。所以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呢，就应验了。这个应许首先是向亚当所宣布，然后呢，向亚伯拉罕所重申。所以呢，在耶稣降生之前的历代以来，在每一个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都盼望着这一个应许的成全。我们再翻开以赛亚书第七章第14节，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14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上帝借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有关于弥赛亚降临的预言。我们再翻开新约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到23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到23节，圣经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一句话都不会落空，一定会成就的。虽然从伊甸园发出这一道应许之后，经过了40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经过了4000多年的等待，但是呢，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啊，在马拉基第三章第六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正是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得救的盼望。无论过去了多长的时间，斗转星移也好，沧海桑田也罢，那么上帝是不改变的，他的应许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因为这乃是我们得救的盼望。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他的应许永远都不会作废。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啊，我们要以上帝的应许来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提说上帝的应许。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祷告蒙垂听的秘诀第二个方面，就是提说上帝的应许。以上帝的应许来祷告，那么我们的祷告必定会蒙垂听。因为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先祖先贤们，他们祷告的时候也是提说上帝的应许，所以他们就给我们留下了提说上帝应许的祷告的榜样。首先就是摩西的祷告，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从第6节读起，读到第9节， 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第八节说，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拜金牛犊，破坏了他们刚刚与上帝所立的约，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得罪了上帝，以致上帝向他们大大的发怒，所以摩西啊就为以色列人代求。那么你看摩西他是怎么祷告的呢？摩西的祷告就是提说了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刚刚在他面前宣告了他的名，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并且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摩西呢，他就抓住上帝的应许为以色列人代求。那么另外我们再翻开民数记第14章第17节读到20节，圣经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祷告蒙垂听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提说了上帝的应许。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但是呢，有10个探子都报恶信，只有2个人，加勒和约书亚。所以只有他们2个人相信上帝的大能，报好信息。但是有10个探子啊，他们都报恶信，以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都反叛了，全会众都发怨言了。甚至要把摩西用石头打死，另立一个首领返回埃及去，所以上帝就非常的生气，就想要把以色列人全都灭绝。但是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所以摩西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提说了上帝的应许。摩西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呢，也应该提说上帝的应许。那么另外大卫的祷告也是提说上帝的应许，我们看撒母耳下第7章25节，在撒母耳下第7章25节，圣经说，耶和华上帝呀，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下面第2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呀，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上帝，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的祷告一再的谈到了应许这一个词。大卫说，上帝啊，这是你所应许的，上帝所应许的，上帝必定会成就，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大卫说，依你的启示，所以我大胆的向你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抓住了上帝的应许，那么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就能够大胆的向上帝祷告，我们也能够毫不怀疑的相信一定会成就，因为这个是上帝所应许的。后来大卫犯罪了，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他犯了淫乱以及谋杀的罪， 那么大卫的认罪的祷告呢，也同样是提说上帝的应许。诗篇第51篇啊，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卫的悔罪诗。在诗篇的第51篇第一节里面，诗人大卫呢就祷告，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的认罪的祷告是抓住了上帝的慈爱怜恤以及他丰盛的慈悲。所以祷告呢，一定要学会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说过的话，上帝必定会成就。那么同样的，所罗门的祷告也是如此。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八章25节26节，在列王记上第八章25节26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祷告，他一再的提说上帝所应许的话。那么这两节25和26节是谈到啊，所罗门的祷告，他祈求上帝能够按照应许可以坚固大卫家，就是坚固大卫的宝座啊，直到永远。我们再读下面的29节到30节啊，还是列王记上第八章29到30节。那么这两节是所罗门求上帝看顾他的圣殿，赐福给他的圣殿。刚才我们所读的25到26节是所罗门求上帝能够坚固大卫的宝座，下面的29到30节是所罗门求上帝赐福给他的圣殿。但无论是所罗门求上帝赐福给大卫的宝座啊，还是赐福圣殿呢，都是提说了上帝的应许。29节圣经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的祷告就提说上帝的应许，他说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这是上帝应许大卫，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下面第53节啊，我们再读第53节说，主耶和华啊，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啊，就是以色列人，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啊，也同样是谈到了上帝的应许。所以53节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是为以色列人祷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的这一段的祷告当中，他首先为大卫的宝座祷告，然后为圣殿祷告，然后为以色列人祷告。但是每一次的祷告他都是提说了上帝的应许。那么上帝是怎样来回应所罗门的祷告呢？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提说上帝的应许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那么先知但以理他也是这样祷告的啊，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但以理书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说，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第三节，我便进食，疲 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大流士作王第一年，也就是巴比伦被毁灭的那一年，那么大约是公元前的539年，犹太人已经被掳68年了，还有两年就满70年了。所以但以理呢，他非常的关心自己同胞的利益啊。他查考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他发现了上帝的这个应许，犹太人被掳70年为满，那么还有两年就满70年了。所以但以理呢，就因此抓住这个应许，就是上帝借耶利米所发出的这个应许，70年为满的这个应许，向上帝祷告。那么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圣经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先知但以理呢，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应许，向上帝祷告，使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国建造圣殿。那么上帝也垂听了但以理的祷告，当满了70年的时候，便使古列王下令使犹太人回国。圣经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啊，圣经我们就不翻了。那么同样的，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也按着上帝的应许来祷告。我们来看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4节到5节，圣经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门徒就抓住了上帝所应许的这一句话，就是应许降下圣灵。那么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他们都聚集在一处，他们祷告了10天。我们再读还是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圣经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下面第33节又说，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犹太人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正是圣灵的配将，当时有大响声，众人听见这一个响声就都聚集过来，于是使徒们就开始向犹太人讲道。这个乃是五旬节圣灵的配将，使徒们他们祷告了10天，那么他们的祷告呢，正是抓住了上帝的应许。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呢，我们也应该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这乃是祷告蒙垂听的秘诀，就是以上帝的应许来祷告。刚才我们也谈到，有一个人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统计圣经里面所有的上帝的应许，他统计了大概有7000多个。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不可能哈把整本圣经的所有的应许都给他讲一遍，这个呢是不太可能。但是呢，我们啊会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上帝的应许来给大家讲一讲。那么我列出了12个上帝的应许，我们可以抓住这12个上帝的应许来向上帝祷告。那当然还有更多，所以最好呢，我们就是把上帝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熟悉圣经，明白圣经，把主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随时的以圣经的话，以上帝的应许来祷告了。那么我为什么列举了12个应许呢？因为我觉得12这一个数目啊，它是一个很好的数目，因为在圣经当中12这一个数目是完全数，圣经里面3是完全数， 7是完全数，10也是完全数，那么同样的12也是完全数。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支派，使徒有12使徒，圣城有12个门，也有12个根基。所以12呢，在圣经里面它是一个组织上的完全数。所以我列出了12个上帝的应许，我们可以抓住这些应许向上帝祷告。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认罪悔改，罪得赦免。在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什么应许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上帝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太宝贵了，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几乎经常会跌倒，经常会犯罪，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给我们有这样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认罪悔改，罪得赦免。就是不但要认罪，还要悔改，放弃罪恶。但是人没有能力放弃罪恶，得胜罪恶，怎么办呢？那么第二个应许就是得胜罪恶，不再犯罪。我所列出来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第二个就是得胜罪恶，不再犯罪。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24节读起，读到第八章的第二节，圣经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挣扎。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罪恶。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不是仍在罪中，而是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就是不再去犯罪了，得胜罪恶，从今以后不再犯罪了。我们再翻开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先读第五节，圣经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下面第九节，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后面第五章第十八节又说，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弟兄姊妹，住在耶稣里面的就不犯罪，犯罪的是不认识主，也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呢，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接受主的人，那么主就给我们权柄。什么权柄呢？就是做上帝儿女的权柄。这个儿女啊，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所以呢，凡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就不犯罪。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得胜罪恶，不再犯罪的应许。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心心和心灵。我们请翻开以西结第36章 25:27-27:27。再一细节，36:25-27。圣经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这就是重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才能够不犯罪。这个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成圣。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5:23。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圣经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弟兄姊妹，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愿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那么弟兄姊妹，你相信上帝的应许吗？我们再看彼得前书1:2，圣经说，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彼得写信给当时的教会的书信。保罗说，你们乃是被上帝所拣选，被圣灵得成圣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什么应许啊？就是成为圣洁。这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就是圣灵。我们先看路加福音11:13。在路加福音11:13，圣经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什么是好东西呀？最好的东西莫过于圣灵了。上帝给我们的最好的两件礼物，第一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第二就是他的圣灵，保惠师圣灵。因为有了圣灵，我们才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了圣灵，我们才能够悔改认罪成圣。所以有了圣灵，我们才能得救，若没有圣灵，我们就必灭亡。圣灵乃是我们进天国的凭据，因为圣灵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祈求圣灵的配降，因为这乃是上帝的应许。约翰福音14:16-17，圣经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又说，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升天之前，他应许要赐圣灵给我们。耶稣升天之后，门徒聚在一起祷告10天，那么早与圣灵配降就充满了他们。那么同样的，今天也依然是如此。我们同样可以抓住上帝的应许，祈求圣灵配降在我们里面。先祈求早与圣灵的配降，再祈求晚与圣灵的配降。只有先得着早与圣灵的配降，我们才能够接受晚与圣灵的配降。我们今天若没有领受早已的圣灵，那么将来我们也必定不能够接受晚已的圣灵。这是第五个。那么我们再谈一谈第六个，智慧，聪明智慧。雅各书1:5，新约雅各1:5，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 好像所罗门一样，他求智慧，上帝就赐给他智慧。我们也知道上帝是不偏待人的。那么不但是智慧，各样美善的恩赐啊，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再读第十七节，还是雅各书一章第十七节，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祈求各样的智慧，各样的知识，各样的能力和恩典，因为这个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本来是贫穷的，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就是要赏赐给那一切求啊求他的人，求就得到了，那么没有求就得不到。这是第六个智慧。那么第七个，平安福气。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三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三节，圣经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艰辛依赖上帝的，上帝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再往后面翻，还是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第十八节，圣经说，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怎样获得平安啊？就是听上帝的命令，听从上帝话语的人才有平安，犯罪的人就没有平安。在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那么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平安与福气在于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如此我们才可以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平安与福气。这是第七个。那么第八个，就是求上帝解救我们。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二十五节，圣经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那么这个应许呢，既可以用在属灵的方面，也可以用在属世的方面。那么在属灵上，我们被罪恶所掳去，我们被撒旦所掳去，那么耶稣来将我们释放。那么在属世上呢，特别适用于一些战争的地方，那么在战争当中被仇敌所掳去了，那么还有一些呢，被人贩子所拐卖了等等，这世上的一切的这个被掳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提说这一节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应许要释放我们，要来解救我们。这是第八个。那么第九个，就是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受试探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的试探，每一次的考验，我们都可以靠主得胜。所以试探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也不是我们犯罪的理由，因为上帝他会赐力量给一切信靠他的人。这是第九个。那么第十个，就是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圣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倘若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在下面自己去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6-33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告诉我们，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呢？以利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劳苦，它的美丽胜过所罗门的美丽，但是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美丽的装饰，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呢，他是知道的，他会加给我们的。所以上帝他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发现啊，我所列的这12应许也是把属灵的放到了前面，把属世的放到了后面。这是第10应许，那么第11，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篇103篇第3，圣经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多少？一切罪孽，一切疾病。任何的疾病上帝都可以医治，因为上帝是大医师，并且凡以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他一个也不丢弃。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15:26，圣经说，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疾病得到医治的前提就是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么什么律法呢？就是道德律法以及健康的律法。我们不能够一面的违背健康律法，不能一面的去伤害去毁坏我们的身体，而又一面的求上帝医治我们的身体。那么这样的祷告上帝是不会垂听的。所以呢，除非我们先悔改，我们先遵行上帝的诫命和法度，那么当我们遵守了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祈求上帝来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因为这一个乃是上帝的应许。这是第11，第12就是保护我们脱离危险与灾害。诗篇第91篇第10-11，当然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课下把诗篇第91篇整篇都给他看下来，最好呢背下来存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最起码也要熟读这一篇吧。但是现在呢，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就读第10-11。圣经告诉我们，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啊，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全备。祸患灾害不临到我们，甚至都不挨近我们，因为上帝会吩咐他大能的使者要保护我们，在我们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们。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行在上帝的道路中间，不能够偏离左右，不要去犯罪。如果你犯罪了，偏离了上帝的道路，那么上帝又不能够再保护你了。除非我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够得蒙上帝的保护，因为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谈到了这12上帝的应许，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提说这些应许，我们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提说上帝的应许，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我们没有列出来的更多的上帝的应许。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读2处的经文来作为总结。 那么为什么读两处经文呢？因为这两处经文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在这两处经文当中犹豫不决，到底要选哪一处经文作为总结呢？可是呢，我却不能够下出决定。为什么？因为这两处经文都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处经文都读一遍作为总结。首先读罗马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圣经说，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仰望上帝的应许，并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弟兄姊妹，你信吗？如果你的信心是毫不怀疑的，完全的信心，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了。我们再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希伯来圣经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圣经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弟兄姊妹，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个和我们的主题经文正好呢相呼应。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阿门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弟兄姊妹，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呢，我们要学会提说上帝的应许。那么弟兄姊妹，听完这一课之后，倘若你心里面有所感动，那么请你在你的心中做出这样的宣告：我相信上帝的一切应许都是可信的。好，我们再来宣告一遍：我相信上帝的一切应许都是可信的。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让别人也能够学会该怎样来祷告，就是祷告蒙垂听的秘诀，使更多的人的祷告能够得蒙天父的垂听。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何等奇妙，何等安慰，何等鼓励。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应许。感谢主，你将你的圣经赐给我们，因为圣经里面满了你宝贵的应许。让我们今天查考圣经，将主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的祷告能够提说主的应许，以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主啊，你应许我们，我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因为主说，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祈求就得着。感谢主，你这美好的应许，可信的应许，因为你是可信的，因为你是实实在在的。求主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以信心来把握住主你的应许，向你祷告。也愿主赐下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因为主你应许我们，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救主啊，求主按着你的应许，将圣灵充充满满的浇灌下来，充满我们，使我们今天领受你早已的圣灵，更预备将来领受主你晚已的圣灵，能够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传扬三天使的信息。主，我们感谢你，愿主赐福给每一位，赐福给你的儿女们。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